民国梦与民国，第一部，帝国末日，军权的衰落。第六章，一代英豪。把满清看成公司，基本骨架原本是以满清八旗为主，蒙古人和汉人为辅。满清腐化堕落，难以指望。八里桥之战之后，蒙古人也没指望了。所以慈禧太后继承的是一个皮包公司，她要维持公司正常运转，必须依靠汉人。消灭太平天国，主力是曾国藩的湘军。慈禧太后费尽心思搞臭曾国藩时，天下并不太平，陕甘回乱愈演愈烈，新疆又有豺狼入侵，难道要自毁长城？慈禧搞臭曾国藩的原因有两个，曾国藩功太高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另一个原因，慈禧找到另外两个汉人可以取代曾国藩，他们是李鸿章和左宗棠。他们和曾国藩一样是中华帝国的使徒，信仰帝国体制，怀有军权梦，他们愿意为皇帝、为帝国奉献一切。他们综合能力均不输曾国藩，但不是湘军的创始人。他们均在剿灭太平天国中建功，但并没有功高震主。他们均聪明绝顶，主动和曾国藩划清界限。李鸿章先放一放，先说说左宗棠，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位民族英雄。何为英雄？当年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，神神叨叨半天也没有个所以然。其实要把英雄的概念形象化并不是难事儿。所谓英雄，从个人角度看，就是干成别人不敢干、不能干，又或者干不成的事。比方说荆轲刺秦王，英雄；关云长千里走单骑，英雄；张骞在西域孤身奋斗，英雄；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，英雄；谭嗣同为新法断头流血，英雄；文天祥为信念而死，英雄。所谓英雄，从集体角度看，为国家为民族争得前途，强势时为国为民开拓生存空间，如秦皇汉武，英雄；卫青出征塞外，英雄；霍去病奇袭漠北，英雄；李靖穿越阴山，英雄；若是时捍卫祖先土地，给子孙后代多留下生存环境，也是英雄，如左宗棠。若非左宗棠，新疆就成了沙俄范斯拉夫主义的牺牲品。楚地人杰。左宗棠字季高，号湘上农人，没通过科举，生于1812年，比曾国藩年轻一岁，比洪秀全年长两岁，湖南人。湖南人影响中国近代史就从曾国藩和左宗棠开始。性格刚而有谋，偶像林则徐。左宗棠4岁就能认字，6岁攻读四书五经，9岁可以写八股文，14岁县试第一名，15岁去长沙府试第二名，20岁中举，怎么看都是神童级别。但是接下来就不神了，因为他无论如何也考不上进士，就如同洪秀全和冯云山无论如何也考不上秀才一样。洪秀全考不上秀才就去造反了，左宗棠考不上进士，在家当农民。新婚之时，自己写下一副对联：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。读破万卷，神交古人，怎么看也不是当农民的料。左宗棠常常以诸葛亮自比，给人家写信经常落款金亮。一个叫林寿图的进士看他不顺眼，心想你丫的连进士都考不上，还自比诸葛亮，回信讽刺他是猪。左宗棠很尴尬，以后只在内心里自比诸葛亮了。1837年，25岁的左宗棠遇见人生第一位伯乐，两江总督陶铸。陶大人回湖南老家探亲，看到左宗棠为县公馆写的一副对联后，非常欣赏。两个人神侃一晚上，成了忘年交。左宗棠拜陶铸为师，陶铸则把自己5岁的儿子陶光许给左宗棠当女婿兼学生。当时的左宗棠是落魄书生，陶铸一辈子娶了7个老婆。只生了一个儿子，还是老来得子，对没有任何功名的左宗棠如此厚爱，只能说 成功者绝非偶然。陶铸是一品大员，不得不佩服陶铸的眼光，一眼看出左宗棠是非凡之人。他不仅给儿子找了一个很牛的岳父，还给女儿找了一个很牛的丈夫胡林翼。胡林翼和左宗棠同年，和曾国藩也是老朋友，同样也是湘军骨干。在湘军中有曾胡并称，死得早了点，没参加洋务运动。胡林翼评价左宗棠当为近日楚才第一。1849年洪秀全造反前夕，37岁的左宗棠遇见人生第二位伯乐林则徐。行将就木的林则徐拖着油灯燃尽的老躯途经长沙，指明要见左宗棠。左宗棠一听偶像要见自己，连夜前往拜见。由于心情激动，路上落入水中。林则徐看见湿漉漉的左宗棠，笑着说：“这就是你的见面礼。”相顾一笑，心有灵犀。虎门硝烟之后，林则徐被发配到伊犁充军。在那里，他并没有同一般落魄者那样唉声叹气，写一些悲歌聊以自慰，依然实实在在的干事情，勘探地形，搞水利，开荒屯田。当时大清帝国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，整个国家还没有大乱，但是林则徐已经预见到未来帝国的威胁将来自东南和西北。东南，海洋威胁，西北，俄帝。林则徐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，他需要找一个杰出的人物承传自己的事业。林则徐想考察一下左宗棠，因为左宗棠虽然考不上进士，但名气已经相当大。林则徐和陶铸关系不错，对左宗棠也相当了解。林则徐要看看左宗棠是否值得重托。和陶铸一样，林则徐看人也是有相当的眼光，他的女婿沈葆桢也是第一流的人才。同样和陶铸一样，林则徐对左宗棠非常认可。林则徐和左宗棠一番长谈，并且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他，将来东南洋夷，能遇之者或有人，习定新疆，舍君莫属，以无数年心血献给足下，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。然后仰天长叹：吾老矣，空有御额之志，终无成就之日。左宗棠看着自己心中的英雄，叹息岁月无情，眼睛湿润了。林则徐别过左宗棠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。临死前让次子林聪仪代写遗书，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，赞其为绝世奇才。咸丰皇帝也开始关注考不上进士的左宗棠。因为咸丰皇帝身边进士虽然很多，但书呆子也很多，而且正被读书不成功的洪秀全折腾到半死。左宗棠的才能很大，太平军围攻长沙，左宗棠书生上阵。太平军围攻三月未果，还折了南王萧朝贵。左宗棠用行动证明，谁说书生百无一用。左宗棠性格耿直，脾气很大，时不时找别人麻烦，惹出很多有趣的事。湖广总督官文推荐一个叫樊谢的大胖子担任永州镇总兵。樊谢有着关系户的显著特征，精于贪污受贿，且气焰嚣张。身为军人，樊总兵偏要以文人自居，出门坐轿还是八个人抬的那种，哪怕是阅兵也不骑马，坐轿阅兵千古奇闻了。因为他体重有200多斤，根本就上不了马，这样的总兵能打仗才怪。所以说关系户祸国殃民。左宗棠是一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，就找机会修理樊谢。1860年，樊胖子去省城汇报工作，那些公务平时都由左宗棠处理。左宗棠一看是樊谢，就想修理他，让他下跪请安。樊谢不跪，还出言讽刺左宗棠。左宗棠跳起来大骂：“王八蛋，滚出去！”左宗棠的暴怒伤了樊谢脆弱的小心脏。自己好歹也是总兵，有总督大人当靠山，虽然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，怎么就能被如此羞辱？就像上峰告状，结果却是自己丢了官，不仅面子没挣回来，饭碗也没保住，自己投资的银子还没捞回来，官位就丢了。 失算啊失算，气死了。樊谢最后想到一个报仇的办法，回老家盖一栋读书楼，好好教育儿子，让儿子在学历上超过左宗棠。樊谢在祖宗神龛下侧另置一块牌位，写着"王八蛋滚出去"六个字，每月初一、十五，亲自带领两个儿子跪拜行礼。为了让两个儿子知道耻辱，樊谢规定他们在家不准穿男装，内外都是女人打扮。考中秀才可以脱掉女人的外衣，考中举人之后才能脱掉女人的内衣。那决心堪比勾践卧薪尝胆，周进和范进都自愧不如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小儿子樊增祥中进士，官到封疆大吏。樊增祥11岁开始写诗，前后75年，诗词3万多首，成为诗词产量堪比乾隆皇帝的伟大诗将。祝贺樊胖子复仇成功，但左宗棠早就忘了樊谢的存在。他在消灭太平军的过程中，完成了从书生到统帅的转变。一个历史机遇使他成为英雄。下面这段故事在近代史上并不耀眼，但相当特殊，因为它不再是军事政治问题，而是民族和宗教问题。本不想说，但不得不说。不得不说的一些事。回族大概是中国分布最广泛的少数民族，其他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以地域和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，相对集中。回族的纽带是宗教，他们的精神内核是伊斯兰教，广泛分布。回族在中国的处境有点像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处境，分布很广，人数不多。伊斯兰教的教义规定，真主掌控世间的一切，和古兰经内容相违背的都可以视为异端，消灭之。但这个世界终究是世俗世界，拥有着花花绿绿的色彩和形形色色的欲望，所以摩擦在所难免。而华夏文明终究是世俗文明，和以古兰经为基础的宗教文明相差甚远，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宗教问题诞生了。鬼佬入侵中国之后，中华帝国衰落，鬼佬的坚船利炮在前面开路，传教士在后面忙碌奔波，于是基督教兴盛。洪秀全抓住机会把基督教中国化，闹出了太平天国，把清政府折腾到奄奄一息。伊斯兰教也趁机发展壮大。当洪秀全打着上帝的旗帜占据江南半壁江山时，从中亚过来的原教主义者正想利用回民在西北建立伊斯兰世界。西北回民虽然以伊斯兰教为精神内核，但长久生活在华夏文明圈子内，就算种种摩擦，大体上还是彼此了解的。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脱胎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母体，要说有多大仇恨也不靠谱。原教主义者不同，他们完全从宗教意识形态出发，带来无边的杀戮。伊斯兰教从诞生之后就没有更改过，还是中世纪的样子，而现代世界和中世纪相差甚远。和平年代还好，各过各的日子还能相安无事，一旦兵荒马乱，日子不好过，就会有民族冲突，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正好给伊斯兰原教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。事情从云南闹开，云南满汉官僚联合起来欺负回民，回民秀才杜文秀去北京上访，遭到无视。满汉官僚变本加厉，绝望之下的杜文秀振臂一呼，带领回民起义闹革命，攻占大理，在云南建立了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，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遥相呼应。如果说洪秀全试图把基督教中国化，那么杜文秀就试图把伊斯兰教中国化。只不过杜文秀闹出来的动静很小，基本上被遗忘在史料中。如果想研究中国的民族和宗教问题，杜文秀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太平天国失败之后，杜文秀支撑到1872年。当时清军围攻大理，杜文秀为避免屠城，不时打开后尘去清军大营投降，自知必死，去之前已经服毒。洪秀全的基督主义中国化失败之后就没了。但伊斯兰主义拒绝世俗化，杜文秀精通汉文化，所以才想把伊斯兰主义本土化。 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得到所有回民的认可。部分人认为，回民必须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才行。其中有两个阿訇回到了陕西，用传杀人帖的方式组织暴乱，他们就是任武和郝明堂。时间是1862年，同治元年。杀戮。按照清政府的一贯作风，对反叛者一视同仁，杀无赦。但当时清军在和湘军全力进攻天津，陕西境内也就10000多常备军，根本不可能进攻。当时穆斯林民兵有30多万人，号称陕回18营，所以清政府只能采取怀柔政策。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能采取的措施只是关闭城门，防止城外回民进城杀人，也阻止城内回民出城杀人，再派陕西团练使张飞前去安抚。张飞当过同治皇帝的老师，深入险境，对回民说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自家人不杀自家人啊。效果还不错，在他的一番劝说之下，很多回民打消了进攻汉人的想法。眼看张飞可能成功，任武和郝明堂宣布，在张飞的轿子里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秦不留回，秦陕西，秦不留回，陕西不留回民，意思是说朝廷要杀光陕西回民。接下来局势失控，任武把张飞严刑拷打7天之后杀掉。为显示自己的决心，任武把他自己的老母、自己的老婆、自己的孩子全部杀掉，以示永不回头。当今伊斯兰圣战组织也没有这般凶狠。那个纸条实际上是瞎扯。首先，张飞没有那个权力；其次，即使他有那个权力，也没有那个实力；再其次，即使他有权力有实力，也不会那般弱智，会把纸条落在轿子里，然后深入虎穴搞安抚工作。那是任武和郝明堂使用的诡计。那计策如此低级，稍微想想就能明白。但当时双方积怨太深，没办法了。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也会打起来。由于清军防务虚弱，叛乱者在暴乱之初控制了陕甘大多数地方。杀戮从大荔县八女井村开始，一个村挨着一个村的杀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全部杀光。杀完农村，杀县城，从大荔县开始向渭南华县延伸，渭河两岸的汉人基本上被杀光。渭南县城稍微好一点，有一个已经汉化的回族教师，也是阿訇，接到杀人帖之后，不顾生命安危向县太爷报案，及时关闭了城门，拯救了一些人。报案之后，他就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，然后自杀，因为他知道叛乱者不会放过他。后人为了纪念他，给他立了一个祠堂。我没有查出他的姓名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他配得上一座祠堂，因为他救了很多人，他是一个英雄。这世界的英雄多半都是杀人杀出来的，救人者更为可贵。几个月内，关中平原大部分汉人死于非命。一年之内，关中26个县级长官死于非命。为啥是那个情况呢？大城市他们打不下来，只能去进攻小县城。当时陕西境内的政府军实力有限，无法顾及小县城。叛军打下一个小城就屠杀一个小城，从官到民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那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种族屠杀。当年成吉思汗西征也屠城，好歹还把工匠一人留了下来。清军入关屠城，起码留下了孩子。湘军屠城，起码留下孩子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也只是一部分。回民暴乱之初，那是杀光。陕西减少了70%的人口，只有大城市如西安和山沟里的山民得以幸免。甘肃的靖远民谣，同治5年3月间，杀气弥漫天，10余万人一朝尽，问谁不心酸。桃寒愁兮柳带烟，万里黄流寒，何意子弟泪潸潸，染成红杜鹃。清歌一曲信使传，千秋寿名山。碧血洒地白骨撑天，哭声达乌兰。啥概念？基本上都被杀了。 他们没有战略计划，就是杀人，杀杀杀。那场暴乱，不仅陕甘汉人遭到灭顶之灾，回民同样遭到灭顶之灾。回民残酷地杀害汉人，汉人反过来使劲屠杀回民。陕西省内战前有将近180万回民，这也是他们想要建国的基础。战后只剩下几万人，就是那些未被攻破的孤城，如西安，没有参与杀戮的回民。阴差阳错中应验了当初那个谣言，秦不留回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内战，没有赢家。怎么会这样？看看一个人就行。英雄屠夫。白彦虎，回族，生于1830年，关中农民，没啥文化。性格果敢残忍，信仰伊斯兰教。人生经历，杀人如麻，号称白老虎。按照传统观点，他是反清的，算英雄。纵观他的所作所为，堪称屠夫。1861年回民暴乱之前，清军从关中招兵补充兵员，31岁的白彦虎应征入伍，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。他看到了战场的残酷和残忍，当时的清军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即使用最世俗的眼光看，也是相当可恶的，杀人、强奸、抢劫的事都干。在那样一群人中，白彦虎当然是相当难受，特别是他们吃猪肉、吸大烟、狂喝乱嫖的时候。与之相比，对面的太平军还好一点，人家名义上有信仰，行为上可以接受。当白彦虎看到没信仰的清军残忍地屠杀有信仰的太平军时，那种心理变化非亲历者难以描述。日后白彦虎在陕西杀人，对基督徒稍微好点，导致陕甘一带基督徒大增。信奉伊斯兰教的白彦虎开始痛恨满清，在他看来，清军的行为是对信仰的一种摧残。他本身是有信仰的人，尽管他的信仰和太平天国那些人完全不一样，凡是牵扯到信仰，就会立刻蹿升到另一个高度。白彦虎很快离开清军，回到关中老家。那时候正好碰到关中回民暴乱，他毫不犹豫地加入暴乱的狂潮中。他要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，哪怕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。只可惜他的奋斗方式，屠杀异教徒。在中国，从任何一个宗教的立场看，异教徒都太多了。所以说，信仰有时候是好东西，有时候不是。陕甘回民暴乱之初，打出的旗号也是反清。但是白彦虎更进一步，他的旗号是反清排汉。当时陕西那一带很少有满清人，反清够不着，只有排汉。因为在白彦虎看来，满清是残忍的，汉人是靠不住的，杜文秀的方式是不可取的，必须建立纯粹的伊斯兰世界。所谓排汉，也就是把汉人杀掉。从政治角度看，那完全是一种自杀。因为回民只是少数人，少数人要把多数人杀光，基本是不可能的。蒙古人和满清人取得统治权，归根到底还是接受了汉人的制度。所以当他面对左宗棠的时候，是一败再败，从陕西败到甘肃，从甘肃败到新疆，从新疆败到国外。军事实力对比且不说，政治上就败到赤身裸体。他比云南的杜文秀还差一截，尽管他更能打仗。那么白彦虎为啥要选择那种极端的方式呢？答案有两个，脑袋问题和行为问题。先看脑袋问题，白彦虎虽然是地道的中国人，但因为出身和教育的关系，没怎么接触华夏文化的精髓，他的知识和世界观都是伊斯兰世界的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生在中国，长在中国，却对中国没有任何归顺感，因为他周围都是和伊斯兰教义冲突的异教徒。他入伍是30岁，正是年富力壮的时候，恰好生逢乱世，中华帝国处于低谷，看到的一切都是丑恶的、血腥的、肮脏的，都是阴暗面。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在遥不可及的真主的诺言中，正如跟着洪秀全的那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天国一样，都是乌托邦。日后其他接受过汉文化的回军首领投降了，只有白彦虎不降。再看行为问题， 按照辩证的观点，脑袋决定行为，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脑袋。白彦虎不仅杀人，还干了其他一些事，比方说捣毁异教徒的庙宇和道观，摧毁人家的文化，好让大家皈依伊斯兰教。比方说他很喜欢挖坟，把蒙古王爷阿拉善的祖坟挖了，因为蒙古王爷和满清世代结盟。在华夏文化中，挖人家祖坟是最缺德的事儿。但白彦虎的企图可不仅仅是一个王爷的祖坟，当他在陕西时就试图去攻陕北。陕北有满清吗？没有。那里有粮食和资源吗？没有。那里有什么？有黄帝陵。华人都是炎黄子孙，数千年来不管内战怎么打，双方还是炎黄子孙，没有人对轩辕皇帝不敬。白彦虎要去焚烧黄帝陵，试图毁掉华夏文明的根系。当时清军在陕北基本上没有防御力量，不可能防御黄帝陵的。但是陕北还有一路人马，董福祥的人。董福祥是汉人，带着一帮饥民起义反清。一开始董福祥和陕西回族是一伙的，南北呼应。但是当白彦虎进军陕北时，董福祥阻挡了他，因为董福祥自认炎黄子孙。因为白彦虎的所作所为，董福祥归顺左宗棠，反过来围剿回民，随后跟随左宗棠进军新疆追杀白彦虎。8年之后，董福祥晋升提督。慈禧和十八国开战那会儿，董福祥带人入京勤王，杀死日本领事。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指名道姓要清政府处死董福祥，慈禧坚决不答应。回民暴乱开始时，慈禧命令圣宝从北京带30000人去陕西平乱。圣宝是个满人，一辈子只打败仗。但是他很幸运，在1862年时赚得英王陈玉成，大出风头。慈禧太后非常高兴，亲切地喊他圣宝。然而很快他就原形毕露，进潼关后屡战屡败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败宝。慈禧太后觉得很没面子，一怒之下将他赐死。慈禧又派满族大将多隆阿前往平乱，意外战死。没办法了，慈禧太后被迫使用汉人。1967年，南方已经平息，慈禧命令这名总督、晚清最出色的军事统帅、55岁的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，局势彻底逆转。左宗棠到了陕西之后，一系列组合拳，该招安的招安，该杀掉的杀掉，很快平息了陕西叛乱。乱军在陕西站不住脚了，退往甘肃。左宗棠一路追击过去，很快平定了甘肃全境。方法也是一样，招安一部分，杀掉一部分。比方说甘肃南部河州回民领袖马占鳌在1871年投降左宗棠，保存下来。他的后代马步青、马步芳、马鸿逵等人构成了纵横西北近百年的马家军。甘肃回民损失不如陕西大，他们投降比较多。回民到了甘肃已经无路可退，再往西就是新疆，而新疆当时已经被中亚豺狼阿古柏占据。他在新疆建国已经10年了。暴乱的回民头目中只有白彦虎一个人跑去给他打下手。平息陕甘暴乱固然大功一件，由于回民战斗力有限，也不值得大书特书。左宗棠面临的真正考验是另外一个问题，要不要杀入新疆，彻底解决西北问题。新疆远比陕甘的情况复杂，陕甘仅仅是回民暴乱算中国的内政，阿古柏的背后还有英国和俄国，而清政府面对鬼佬时总是心如鹿撞，小腿颤抖。